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1月18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法国警察星期三在巴黎郊区发动突击行动，搜捕一名可能是上个星期五巴黎袭击案主谋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期间响起枪声和多次爆炸声。有关当局说，警方正在追捕摩洛哥裔比利时公民阿布德尔哈米德·阿巴乌德，并且将几个人围困在圣德尼的一间公寓里。在已经持续数个小时的突击行动中，至少有两名嫌疑人死亡，其中一名女子引爆了身上的炸弹。警察逮捕了三个人，至少有两名警察受伤。法国和比利时当局说，已经发布了对阿布达斯兰萨哈拉一个人的逮捕令，他的兄弟也是袭击者之一。官员们说，第二名逃犯还没有被确认。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说，美国将欢迎俄罗斯在叙利亚更多致力于打击伊斯兰国，而不是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奥巴马将伊斯兰国称之为头号威胁，并且说，一架俄罗斯的客机上个月在埃及坠毁事件，可能促使普京总统转移行动重点。伊斯兰国宣称对俄罗斯客机爆炸案负责，而普京星期二表示，俄罗斯军方将加强在叙利亚的行动，让罪犯们知道必定会受到惩罚。俄罗斯远程轰炸机对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北部的据点拉卡发动空袭。五角大楼发言人库克说，自美俄就避免两国飞机在叙利亚上空碰撞达成飞行安全协议以来，这是俄罗斯首次在发动空袭以前向美国指挥官们通报有关信息。库克还证实，俄罗斯宣称其轰炸机炸毁了拉卡的许多目标。其他美国官员说，俄罗斯海军星期二从海里发射了大约20枚巡航导弹，命中了拉卡城内及其附近的目标。美国总统奥巴马批评一些美国政界人士反对接纳叙利亚难民，指出他们的说法跟美国的价值观不符合，并且可能成为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招募工具。巴黎恐怖袭击案发生以后，一些美国共和党的政界人士要求停止所有叙利亚难民的安置工作，或者只是允许信仰基督教的叙利亚难民进入美国。他们说，这些措施将会防止叙利亚恐怖分子在美国发动类似的袭击。奥巴马总统星期三在马尼拉举行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对记者们说，如果在面对恐怖袭击时表现出恐慌，对自己是不利的。美国共和党议员要求停止实施在美国安置10000名叙利亚难民的计划。俄罗斯星期二得出结论，上个月在西奈半岛坠毁的一架俄罗斯客机是被一枚炸弹炸毁的。总统普京誓言要对制造这场袭击的凶手复仇。普京说，我们会在任何他们可能藏匿的地方去寻找，不论在世界的任何角落，我们都会找到他们，惩罚他们。坠毁的美捷包机为空客 A321 飞机，机上的224个人全部遇难。普京并没有指明是伊斯兰国制造了这场空难，但是在几个小时以后，他对叙利亚北部首都拉卡发动了空袭， 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2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宇文，今天我们又回到 Richard Stewart 的家里，通过他和他家人的对话学习美国英语。这一次 Richard 要出门，他的妻子 Marilyn 有点依依不舍。
Richard 也不想和妻子分开，那怎么办呢？我们过一会儿在课文当中找答案。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Pack， P-A-C-K， Pack， 动词，装，打包。
Suitcase， S-U-I-T-C-A-S-E， Suitcase， 名词，箱子。
Drawer， D-R-A-W-E-R， Drawer，名词，抽屉。
Glacier， G-L-A-C-I-E-R， Glacier， 名词，冰川。
Vacation， V-A-C-A-T-I-O-N， Vacation， 名词，假期，度假。
今天的课文里还提到一些美国的地名，我们也先来熟悉一下。
Seattle， 西雅图是美国西岸的一个城市。
Washington， 位于美国西海岸的华盛顿州。
Pacific Northwest， 美国西北部沿太平洋海岸的地区。
Mount Cleveland， 克利夫兰山。
Montana， 蒙塔纳州，位于美国西北部。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Richard?
Oh, Marilyn. Come in. I've finished packing my suitcase.
Do you really have to go?
I've got to go back. I need to take more photographs for my book.
I know, honey. I'm going to miss you when you're gone.
I'm going to miss you, too. I love you, Marilyn.
Don't say any more, or I'll start to cry.
No, don't cry. I bought you something. Over here.
A music box. It's lovely.
You like it?
I love it. And guess what? 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too. It's in the drawer next to the bed. Go on, open it.
Marilyn, this sweater is beautiful.
I made it just for you.Try it on. I'm sure it will fit.
Okay. Ah, sweetheart, I love it. It fits perfectly. I'll wear it every day and every night.
Well, you don't have to do that. But when you get to Glacier National Park, you probably will wear it every night.
I guess it will get pretty cold there.
It's on the Canadian border, and Mount Cleveland is over 10,000 feet high.
How do you know all that?
Well, I never told you this, but ever since I was a little girl, I wanted to go to that park.
You wanted to go see the mountains?
And the icy glaciers, the forests, the streams and rivers.
Well, Marilyn, you should be there with me.
Richard, now how can I do that? I have a job.
Call Rita May. Ask her to give you 2 weeks off.
Just like that?
Sure. You're the best employee she has. You worked every day this summer.
Not every day.
Well, you didn't take your vacation.
No, I didn't.
Marilyn, it's perfect. Listen, I fly out today...Pick up the car in Seattle, and then I'll meet you in Montana next week. Come on, what do you say? Let's do it.
Do you think Rita May will give me the time off?
You'll never know if you don't ask.
I'll do it. I'll ask.
Richard 正准备外出收拾箱子，太太 Marilyn 来到房门外。
Richard.
Oh, Marilyn, come in. I've finished packing my suitcase.
Hey, Marilyn, 进来，我刚装好箱子。
Do you really have to go?
你非得去吗？
I've got to go back. I need to take more photographs for my book.
我必须再去一次啊！我得给我的书再照一些照片。
I know, honey. I'm going to miss you when you're gone.
我知道，亲爱的，你走了以后我会想你的。
I'm going to miss you, too. I love you, Marilyn.
我也会想你啊，我爱你啊，Marilyn.
I...
Don't say any more, or I'll start to cry.
我
别再说了，不然我就要哭了。
No, no, don't cry. I bought you something. Over here.
别这样，别哭。我给你买了件东西，就在这儿。Richard 已经收拾好了行李。He has finished packing. Finish 是完成的意思，后面呢，可以跟名词或者动名词。John has finished the design of a new model. John 已经完成新型号的设计。也可以说 John has finished designing a new model.
Marilyn 问 Do you really have to go? 你真的非得去吗？这是一种比较婉转的表达方式。不过 Marilyn 知道 Richard 去西雅图的决心已定，所以听到 Richard 的回答一点也没有感到意外。他只是说 I know, honey.
Honey名词，一般的意思呢是蜂蜜，那管太太叫蜂蜜，当然就含有甜甜蜜蜜，充满了爱的意思。
但是这在美国是非常普遍的，中文里一般说心肝、宝贝这一类的话，而英文里呢则说 dear、sweetheart 和 honey 都是大同小异，意思是一样的。
Richard Stewart 夫妇呢，这两个人还没有分开，就开始想分别以后的事了，相互都说I'm going to miss you. 我会想你。
Marilyn 说着说着都快哭了。Don't say any more, or I'll start to cry. 别再说了，否则我要哭了。Or 是个连词，意思是或者。
不过 Marilyn 说 or I'll start to cry. 这里的 or 是否则，要不然的意思。比方说 ，You should buy it now, or you will regret. 你应该现在把它买下来。要不然啊，你会后悔。You'd better go to university, or it would be more difficult to find a good job. 你最好还是上大学，要不然啊，就难以找到好工作。我们现在来听课文的第二段，这是 Richard 和太太 Marilyn 互赠礼品时的对话。
A music box. It's lovely.
八音盒真可爱。
You like it?
你喜欢吗？
I love it. And guess what? 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too. It's in the drawer next to the bed. Go on, open it.
我喜欢。你猜怎么着？我也有东西要给你，就在床边的那个柜子抽屉里。去拿吧，打开。
Marilyn, this sweater is beautiful.
Marilyn.这件毛衣可真漂亮。
I made it just for you. Try it on. I'm sure it will fit.
我专门给你织的，穿上试试，肯定合适。
Okay. Sweetheart, I love it. It fits perfectly. I'll wear it every day and every night.
好啊。亲爱的，我喜欢，非常合适。我白天晚上都要穿着它。每次出差呢，夫妻两人都要互送礼品， 那家里肯定早就没有地方放了。
你说什么呢？出差不一定就得互赠礼品，互赠礼品不一定就得出差。夫妻、亲戚和朋友之间互送礼品是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
不过大多数美国人送礼呢，并不一定要花多少钱。像 Richard Stewart 夫妇，一个八音盒和一件毛衣，就让两个人感情激动了好半天。
美国人打开礼物的时候啊，基本上都是那样的。Marilyn 说的 It's lovely, I love it. 还有 Richard 说的 It fits perfectly, 等等，都是打开礼物后表示感谢的说法。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两个常用的口语，一个是 Guess what? 一个是 Go on. Guess what? 这个问句的意思是你猜怎么着？但是呢，这并不是真的让人猜。通常讲这句话的人认为他接下来讲的话能引起对方的注意或者惊奇。比如一个小学生平时考试老是得三分四分，结果一次考试以后，他回家跟妈妈说 Guess what? I got an A on a math test. 你猜怎么着？我算术考试得了五分。
Go on 这个短语的用处也很广泛。 Go on 有继续的意思，根据上下文的意思，它可以是指继续做、继续说，但是也不一定是继续。有的时候 go on 就是去吧、做吧。Marilyn 叫 Richard 去拿毛衣的时候说 go on 去拿吧，并没有继续的意思。
另外呢， go on 还有一个意思是接近。我一说下面这个例子，肯定很多人都知道。电影《音乐之声》里边有一首歌就叫 Going on 17， 快到十七岁。其中有一段歌词就是 I am 16 going on 17， 我现在16岁，快要17岁。
哎，肖华，那你要不要给我们听众朋友唱这首歌啊？
让我唱歌？为了不把听众朋友吓跑，我还是别唱，接着讲课文吧。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Richard 通过对话才知道太太 Marilyn 从小就想去冰川国家公园，那正是他要去照相的地方，于是他建议 Marilyn 和他一起去。不过 Marilyn 去得成吗？我们来听这段对话。
Well, you don't have to do that. But when you get to Glacier National Park, you probably will wear it every night.
你用不着那样，不过等你到了冰川国家公园，你可能每天晚上都得穿它。
I guess it will get pretty cold there.
我想那个地方可能挺冷。
It's on the Canadian border, and Mount Cleveland is over 10,000 feet high.
那里紧挨着加拿大边界，克利夫兰山足有10,000英尺高呢。
How do you know all that?
哎，你怎么知道这些的？
Well, I never told you this.But ever since I was a little girl, I wanted to go to that park.
我以前从来没有对你讲过，自从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起，我就一直想去那个公园。
You wanted to go see the mountains?
你也想去看大山？
And the icy glaciers, the forests, the streams and rivers.
还想看冰川、森林、小溪、河流。
Well, Marilyn...You should be there with me.
那好 ,Marilyn, 你应该和我一起去。
Richard, now how can I do that? I have a job.
Richard, 我怎么去啊？我有工作啊。我们在第一节课文里温习了 have to 的问句形式。Do you really have to go?也就是婉转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在刚听完的第三段课文里， Marilyn 又用了 have to 的否定句。 You don't have to do that， 你没必要非得那么做。
换句话说，要是愿意的话，那么做也不是不可以。这句话呢，我在商店买东西的时候经常听到。每次我买东西的时候呢，售货员总是顺便推销其他所谓的配套产品，会跟我说 You don't have to buy it， but it will be useful。你不一定非得要买，但是它会非常有用的。
其实啊，我和 Marilyn 是一样的，一直都想去冰川国家公园。 Marilyn 说克利夫兰山足有10,000英尺高，那大约是3,300多米。美国的国家公园啊，非常值得一看。
美国联邦政府里有专门的 国家公园管理局，负责管理遍布美国各地的国家公园。每年的预算呢，大约要花20多亿美元。他们一方面要为游客提供各种设施，方便他们的旅游，同时呢，又要维护自然风貌，一边让子孙后代还能看到同样的自然景色。这是件挺艰巨的工作。
只要到任何一个国家公园去一次，你马上就感觉到做出这种努力是值得的。一般来说，国家公园的门票价格都非常低，就像我们华盛顿附近的 Shenandoah 雪兰多国家公园，一个人去要5美元，一车人也只要10美元，不管车上坐几个人，买一张年票啊，也才不过20美元。
Marilyn 说，我怎么能去呢？ I have a job。 Job 就是工作，
不过 work 的意思也是工作，但是 job 和 work 不能够任意的换用。 job 是指在某家公司或某个单位有一份工作，而 work 呢，指的范围比较广泛，可以指上班的工作，也可以指家里的家务。
Richard 想让 Marilyn 和他一起去，但是 Marilyn 不知道能不能请假， Richard 就开始给他出主意想办法。下面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Call Rita May. Ask her to give you 2 weeks off.
给 Rita May 打电话，让她给你2个星期假。
Just like that?
这么说就行了。
Sure. You're the best employee she has. You worked every day this summer.
当然了，你是他手下最棒的雇员啊，你今年整个夏天每天都工作啊。
Not every day.
不是每天都工作。
Well, you didn't take your vacation.
你没有休假呀。
No, I didn't.
是啊，我没有休假。
Marilyn, it's perfect. Listen, I fly out today, pick up the car in Seattle, and then I'll meet you in Montana next week. Come on, what do you say?Let's do it.
Marilyn, 这再好不过了。你听我说啊，我今天坐飞机出发，在西雅图租辆汽车，然后我过一个星期和你在蒙塔纳见面。你说怎么样？咱们就这么办吧。
Do you think Rita May will give me the time off?
你觉得 Rita May 会准我的假吗？
You'll never know if you don't ask.
那你要是不问，就永远不会知道啊。
I'll do it. I'll ask.
那就这样，我去问。
Off 和在工作和时间有关的时候是休息和休假的意思。 Take a week off 休一个星期假， Take a month off 休一个月的假。
但是呢，从老板的角度来说，要是 give someone time off 就是批准雇员的休假。 Richard 鼓动 Marilyn 向老板要求休2个星期的假， Ask her to give you 2 weeks off.
Just like that? 这句话的意思是那么说就行了。通常在这样说的时候，是指这个建议是不是过于简单了。
Richard 在讲他旅行计划的时候说 Pick up the car in Seattle， 这里的 pick up 就是指到租车公司去取预先租好的车。
哎，玉文，你不是说你也想看冰川公园吗？我觉得你可以考虑请假出去玩一趟。
恐怕请不下来假吧。
Richard 不是说了吗？You never know if you don't ask. 你要不问呢，就永远也不知道行不行。
我看我们还是先看看 Marilyn 请假的运气吧。她如果成功了，我再考虑。
那恐怕还得等，我们要到下节课才会知道结果。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再听一遍。
Richard?
Oh, Marilyn, come in. I've finished packing my suitcase.
Do you really have to go?
I've got to go back. I need to take more photographs for my book.
I know, honey. I'm going to miss you when you're gone.
I'm going to miss you, too. I love you, Marilyn.
Don't say any more, or I'll start to cry.
No, no, don't cry. I bought you something. Over here.
A music box. It's lovely.
You like it?
I love it. And guess what? 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too. It's in the drawer next to the bed. Go on, open it.
Marilyn, this sweater is beautiful.
I made it just for you. Try it on. I'm sure it will fit.
Okay. Ah, sweetheart, I love it. It fits perfectly. I'll wear it every day and every night.
Well, you don't have to do that. But when you get to Glacier National Park, you probably will wear it every night.
I guess it will get pretty cold there.
It's on the Canadian border, and Mount Cleveland is over 10,000 feet high.
How do you know all that?
Well, I never told you this, but ever since I was a little girl, I wanted to go to that park.
You wanted to go see the mountains?
And the icy glaciers, the forests, the streams and rivers.
Well, Marilyn, you should be there with me.
Richard, now how can I do that? I have a job.
Call Rita May. Ask her to give you 2 weeks off.
Just like that?
Sure. You're the best employee she has. You worked every day this summer.
Not every day.
Well, you didn't take your vacation.
No, I didn't.
Marilyn, it's perfect. Listen, I fly out today, pick up the car in Seattle, and then I'll meet you in Montana next week. Come on, what do you say? Let's do it.
Do you think Rita May will give me the time off?
You'll never know if you don't ask.
I'll do it. I'll ask.
听众朋友，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大家用英语回答，我们呢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at was Richard doing in the bedroom before Marilyn came? He was packing his suitcase. Where was Richard going?He was going to Seattle. What gift did Marilyn give Richard? A sweater she just made for him. What did Richard ask Marilyn to do? He asked her to go with him.Did Marilyn agree to go? She agreed to try.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2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法国警察星期三在巴黎郊区发动突击行动，搜捕一名可能是上星期五巴黎袭击案主谋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期间响起枪声和多次爆炸声。有关当局说，警方正在追捕摩洛哥裔比利时公民德尔哈米德·阿巴乌德，并将几个人围困在圣德尼的一间公寓里。在已经持续数小时的突击行动中，至少两名嫌疑人死亡，其中一名女子引爆了身上的炸弹。警察逮捕了三人，至少两名警察受伤。法国当局还在搜寻与11月13号袭击案有关联的其他的嫌疑人。袭击造成129人遇难，300多人受伤。三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说，根据对11月13号发生的一系列袭击的分析显示，有一名直接参与者还没有归案。这三名官员由于相关调查正在进行而不能提供细节。法国和比利时当局已经发布了对达斯兰·阿拉赫·萨拉赫一人的逮捕令，他的兄弟也是袭击者之一。官员们说，第二名逃犯还没有被确认。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说，美国将欢迎俄罗斯在叙利亚更多的致力于打击伊斯兰国，而不是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奥巴马将伊斯兰国称之为头号威胁，并说一架俄罗斯客机上个月在埃及坠毁事件可能促使普京总统转移行动重点。伊斯兰国宣称对俄罗斯客机爆炸案负责，而普京星期二表示，俄罗斯军方将加强在叙利亚的行动，让罪犯知道必定会受到惩罚。俄罗斯远程轰炸机对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北部的据点拉卡发动空袭。五角大楼发言人库克说，自从美俄就避免两国飞机在叙利亚上空碰撞达成飞行安全协议以来，这是俄罗斯首次在发动空袭之前向美国指挥官通报有关的信息。美国总统奥巴马批评一些美国政界人士反对接纳叙利亚难民，指出他们的说法与美国的价值观相悖，并可能成为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招募工具。巴黎恐怖袭击案发生之后，一些美国共和党政界人士要求停止所有叙利亚难民的安置工作，或者只允许信仰基督教的叙利亚难民进入美国。他们说，这些措施将防止叙利亚恐怖分子在美国发动类似的袭击。奥巴马星期三在马尼拉举行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对记者说，如果在面对恐怖袭击的时候表现出恐慌，对自己是不利的。美国共和党议员要求停止实施在美国安置10000名叙利亚难民的计划。俄罗斯星期二得出结论，上个月在西奈半岛坠毁的一架俄罗斯客机是被一枚炸弹炸毁的。总统普京誓言要对制造这场袭击的凶手复仇。普京说，我们会在任何他们可能藏匿的地方去寻找。他说，不论在世界任何的角落，我们会找到他们，惩罚他们。坠毁的美捷包机为空客 A321 飞机，机上224人全部遇难。普京没有指明是伊斯兰国制造了这场空难，但是几个小时之后，他对叙利亚北部由伊斯兰国自封的首都拉卡市发动了空袭。法国在上个星期发生巴黎致命恐怖袭击之后，对拉卡进行了空袭。伊斯兰国宣称对俄罗斯客机坠毁事件和发生在法国首都令全世界震惊的屠杀负责。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和法国总统奥朗德在电话中同意就他们对伊斯兰国目标的袭击保持紧密的联系与合作。美国十月份通货膨胀率小幅上涨，增大了美联储将很快加息的可能。政府报告显示，九月份价格上涨了0.22%，除去价格波动较大的能源和食品之外，美国消费价格比去年上涨了1.9%，这接近于美联储的2%的目标。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由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出，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1月17号星期二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新版白毛女已经在本月初在延安首演，中共文化部声明这部歌剧将在全国九个城市巡回演出，并且在12月中旬在北京终演。有分析说，白毛女几十年前的确生动形象地演绎了中国的政治风向，但是呢，故事中强烈的阶级爱憎和分明的政治情仇却似乎在嘲笑今天的中国政治和社会生态。那么白毛女是否成为当今权贵中共的照妖镜？习近平再度热捧白毛女，是否哪壶不开提哪壶呢？时事大家谈，今天请两位时评人士来进行分析。一位呢是独立评论人士何青莲女士。何女士您好。
你好。
何女士通过 Skype 从美国新泽西参加讨论。另外一位呢是美国首都华盛顿节目现场的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我们欢迎陈博士，我们欢迎两位，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参加节目讨论。免费热线电话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请您拨打这个免费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呢，同时也发表您的见解。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请问何青莲女士，那么《白毛女》这部片子呢，又对一些比较年轻的观众、听众以及网友来说，可能不太熟悉，能不能请您简单的介绍一下《白毛女》这个片子它的中心思想、它的主题以及它其中的这个矛盾对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白毛女》呢，是因应当时中国阶级斗争。而产生的一部剧，早在这个延安文艺座谈会时期呢就已经出现，那么以后呢算是这个革命样板戏中间的长寿剧，最后呢在文革的时候改编成这个革命现代芭蕾剧，现代芭蕾舞剧啊，那么就是江青金亲自呢参与了一些指导，所以它很有名。主要故事情节呢就是描写地主对贫农贫下中农的压迫，那么其中呢地主阶级的典型是房四神，农民呢就是这个杨白劳一家，他和他的女儿贤，还有他的那个未婚女婿大春，整个情节呢就是杨白劳是这个房四神家的佃户，同时又借了房四神的账还不起，那么在这个过春节的大年三十那一天，应付不了这个地主的逼债，就喝卤水自杀，卤水是那种点豆腐的卤水，人喝了可能会死啊，所以就那么就是当时呢那天就正好是这个他给他的女儿买了一副红头绳回来，因为穷买不起，所以那个北风那个吹，那个就是白毛女的那个炸红头绳，那个就是白毛女的主题曲。那么就是整个来说就是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农民呢租了地主的地，一个呢就是农民借了地主的债，这两点呢都凝聚成阶级仇恨和这个阶级压迫，所以呢就这个戏的主题吧。
好，谢谢何女士。那么陈博士，我想问您，就是从刚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白毛女这个戏的主题来看呢，您觉得它跟现在中国的这个现实之间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这个关系？那么刚才我们也听到早些时候有新闻说中国广电总局呢是封杀了海外的这个81个频道，就让国内呢没有办法看到海外的这个它的这个媒体啊这个频道。那么就说呢，从这个来看呢，就是因为白毛女呢是文化部来推出这个戏，那么从两个行动来看呢，我们是究竟是这两个部门他们在表示自己像刚才评论人说所说的一样，他们在做事情呢，还是说他们的确感到这个是习近平先生他的一个这个政治风向，那么他们希望呢通过自己的行动来迎合上司的这个政治倾向的？
我想他们当然是还是想迎合上司的政治风向，不过就是说这个戏出来以后，就是这个消息出来以后，海外的有各种各样的评论，基本上是负面的，就是觉得这个是个对中共现在的现状，所谓权贵资本主义是一个非常大的嘲讽。因为中国现在说谁是白毛女，谁是杨白劳，谁是黄世仁，这个都成了一个，甚至有些人甚至开玩笑说，或者在网上有各种开玩笑说，就是说 是这个对，实际上是一个女郎，就是喜儿勾引民营企业家黄世仁博士这样一个东西。Anyway， 就是说明他这个戏和中共现在实际执行的，尤其是经济政策方面的方针，已经是完全的背道而驰的了。所以对他的现在的统治阶级是一个巨大的嘲讽。所以说他要封杀这个东西，恐怕也和海外的舆论对这种普遍的一种嘲笑有相当大的关系。当然还有很多关系啊。这是说，不过就是说，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把这个白毛女弄出来？大家都知道，从80年代所谓改革开放以后，过去的所谓的中共那些经典，特别是像白毛女啊这些，就是对中共建政以后的基本的意识形态灌输了一套东西，都有了相当长期的，就是说反思，在知识界慢慢的达成了一些基本共识，对于所谓暴力土改造成的对中国造成的后果，对于阶级斗争，强调阶级斗争最后造成的后果，对于毛时代的基本政策和基本的这个和全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唱反调的，也就是说和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的生存方式唱反调的东西，都有了相当多的反思，都不大提这个过去的这些中共的一些东西。现在习近平在这个时候再次提出这个东西，是和他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逐渐的，他当政以来在政治方面，在国内政治方面一步一趋的学毛泽东，例如他前一段时间他学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又搞了一个国内的文艺座谈会讲话，完全一模一样差不多的。然后古田会议，他也学毛泽东的古田会议，搞了一个军事方面的讲话。另外文艺政策方面也是倒退到过去毛时代的类似的情况上去。所以这个情况表明了习近平他觉得他还是必须是相当坚决的在政治方面倒退回毛时代，在经济方面当然还是沿袭的这个邓小平江泽民的那个路线。所以这两者的分裂就越来越看得非常清楚了，而且越来越触目惊心了。
好，那么何女士，我想问您，就是我们也看到，就是这部片子呢也动用了这个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那么您认为这个其中把她牵涉进来，当然有非常多的这个联想，那么很多网友也评论就想到了这个文革时期的这个毛泽东和江青，那么您怎么看这个把彭丽媛也牵涉到这个戏剧之中？
我整个感觉呢是这个习近平对这个白毛女的推出可能没有深思熟虑，甚至他没有去想这部戏推出以后的政治影响。那么他夫人的彭丽媛呢，以前在部队里主演过这个白毛女的喜爱，他也不是一个头脑特别复杂的人，所以呢有人可能提出来就是迎合他的属号，提出来让他发挥所长去导演这个，去参与这个白毛女的艺术指导，他听了可能就答应了。彭丽媛另外在其他方面呢没有干预政治，无非就是外交的时候呢陪习近平出访，所以习近平可能觉得呢让夫人去当个艺术指导也不错，没有声响就同意了。结果没想到出来以后大家这么多负面评价，我觉得这和习近平的那个一贯作风呢是挺那个啊，就是挺吻合的，因为他对很多大事呢都是没有深思熟虑，觉得能办就办了，比如对这个股市的干预就一样。我觉得这个事情这样解读可能比较好一点。
那么何女士，现在就您的观点来看，在戏里头所讲的这个像是黄世仁、喜儿和大春，这还有杨白劳这一系列这个主要人物，他们今天又是怎样一个状况？
这个在80年代大家就讽刺了，当时80年代有三角债的时候呢，那么大家就说当黄世仁很苦，就当债主，那个大家都理直气壮的做那个杨白劳，后来还是朱镕基呢出面清理三角债，才把这个杨白劳呢逼得还债啊。当时就已经发生这个角色逆转的一种认识了。那么到今天来说，从这个地的关系来说，其实中共是全国唯一的大地主。因为集体所有的地也归他，所以那么城市的更加是共中共的国有土地，所以他是唯一的大地主。那么从债务关系来说呢，现在呢能够放债的主要是国有银行、商业银行啊，那么就是民间还有一些高利贷， 那么借债的主体，尤其是从国有银行借的，主要是国企、地方政府这两大块。私人的那个借贷把这部分信用还贷了，只占整个贷款总量的3.5%，还有少部分呢是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借贷的大概最多不超过30%左右，所以加起来呢，主体应该是他们自己。那么，这个房事人和这个杨白劳的借贷关系呢，就成了他自己的左右手关系，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如果是等于是角色的已经完全和这个当年的杨白劳和房事人的关系互换了，那么中共呢现在到底是选择当房事人还是当杨白劳？因为他的一只手是杨白劳，一只手呢是房事人，所以他要拿左手去砍右手，或者右手去砍左手，都很困难。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戏的出现，表明呢，习近平带来政治思想的混乱。因为他的政治思想吧是这样的，他在政治上想学毛泽东，那么要用专制控制言论，那种封闭式的方法管理中国。经济上呢，他要学这个邓小平，所以他整个来说就是忽左忽右，漂浮不定，让人呢看不出他到底想干什么。
嗯，好，谢谢何女士。那么各位观众听众朋友，请继续拨打热线电话4001200551。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听众关注以及网友有什么话要说。第一位呢是上海的周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
哎，
请讲。
现在听到我说话吗？
可以听到，周先生。
是这样的，但是这个白毛女跟那杨白劳这个戏，现在新版的我们也看了，但是从以往的这个看到了以后，现在的中共啊，跟那这个他现在播的这个戏，他自己也很尴尬。他现在是弘扬，先说是杨白劳是说杨白劳这样的受了苦难呢，还是黄世仁以这个债务上面是怎么样的一个角色呢？我觉得现在中共他自己怎么去评论他呢？我这有一个，我可以说其他的一个案子吗？
您说的案子跟今天的这个主题有关系吗？
有关系啊。
好，请简单的说一说您的情况。
就是实验室，就是东风汽车制造厂的这个市，现在有一个五洲市，这两个城市，五洲市的有一个老板在实验室这里买了一台机器，是22万，当时给了他12万，还有12万的债务没给。没给的时候，这个五洲市的这个老板把这个五洲市有一套房子抵押给实验室的这个老板，但实验室这个老板经过要债要不到，就在实验那边搞官司，要他这个12万，但是实验室的这个判这个老板赢，在五洲市这边来执行，但是五洲市的这边否认，他就不强制执行，他就维护五洲市的这一边的人员。结果呢，他这个在2022年的时候，他这个房子已经抵押给这个实验这个老板了。这个老板的房屋的这个证件都在实验这个老板里。
好，
但是呢，
明白。上海周先生，明白你的意思。总之，现在究竟谁是国家的主人，已经完全跟以前的这个期待是不一样了。那么现在呢，接下来一位呢是湖北的李先生，请讲。
我是这样啊，我看这个白毛女啊，我第一次看是1997年，我听了那个白毛女，我觉得她该接受的那个情感太浓重了。现在已经50多年过去了，差不多就是还要提这个重放这个剧，我认为不太合适，是吧？现在阶级斗争给中国人民造成多大的灾难呢？阶级斗争是吧？跟中国人民确实造成太多的灾难。现在我觉得重新放这个那个剧，我觉得不是太适合，对不对？谢谢。
好，谢谢湖北的李先生，还一位是江苏的龚先生，你好。
喂，
请讲，龚先生。
那个我觉得白毛女那个东西它是控制思想的，因为我比较年轻嘛，从来没看过那个白毛女，但是我总觉得那个白毛女它是给人以思想灌输，就是说一定要那个有那个意识存在，比如说是阶级仇恨，还有那种反正就是说那个 就是那个意思的，它就是控制思想的那个东西。
好，谢谢江苏的龚先生。陈博士，我请您简单的回应，同时我也想问您，就是说呢，这个片子一个重要的这个主线就是讲到这个阶级斗争。那假设说重回这个阶级斗这个戏里所说的阶级斗争的话，那么现在究竟谁要成为这个阶级斗争的这个斗争的目标呢？
目前来说是，如果是说按照这个戏的逻辑的话，
嗯、
恐怕那个所谓现在的弱势群体被强拆的那些民户啊，或者农民被剥夺的。那要去造到现在中共的，因为中共是最大的，就是刚才何律师也讲了，要去造中共的反了，就是这条。所以说他这个东西实际上我们来讲的话，最主要的问题，但是应该客观的承认，这个白毛女这种东西，以白毛女为代表的中共的意识形态洗脑的工具，在当年是曾经起了巨大的作用，对中共的夺权夺取政权。因为它是一种，因为你随随便便的把农村中间的士绅阶级，就是那些地主啊、富农啊，比较有文化的、有经营头脑的、能够发家致富的这样一些人的财产权给剥夺了，非法的剥夺，而且没有任何的真正的法治法庭。有那时候开始搞什么人民法庭，就是说完全是当场宣布，有几个人去控诉，所谓的你有什么苦大仇深，然后马上枪毙地主。当时杀了几百万，说毛泽东自己就承认杀了200万到300万，实际上更新的数字说明有200万到500万，甚至1000万这样的一个数目。这个整个的大杀戮、暴力土改来造就了中共这个局面，而且使得这个大杀戮没有在整个社会引起巨大的恐慌和巨大的这个造反，是由于他有一整套这个意识形态的灌输，把这个所谓正义和非正义完全搞颠倒了，这个是非常巨大的作用，应该承认他当年是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的。
谢谢陈博士。接下来我想请何女士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就是说呢，现在我们看到中国的现实，就是习近平他推出的这个宣传作品啊，和中国的这个社会现实呢，存在着这个南辕北辙的这个差别。那么这样一种差别的反差呢，在中国的这个社会，在民间呢，会产生怎么样的作用？
现在民间呢，我相信这个城市里的解读，城市中的解读都是会觉得特别混乱，不知道习近平想表达什么。因为如果他想表达从这个租佃关系上来说，那么习近平就应该带领全体农民向这个习近平代表的中共政府要回土地，土地还家。那么就是习近平必须首先判党，叛离那个控制了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资源的政治集团呢，然后向他要权力、要土地。如果从这个租赁关系来说呢，那习近平就很不好办。现在呢，习近平代表的中共政府是最大的债主，那么如果大家都要赖债，要带养白劳，要以这个以死还有跳楼各种方法来赖账，那么中国的金融系统就会出现问题。所以应该说本来是灌输这些样板戏，它是要达到一种什么目的？而这个戏呢，目前看来习近平确实是因为这个戏和现实太南辕北辙了，所以大家弄不清他到底要表达什么，只会引起思想混乱。
嗯，好，谢谢何女士。各位观众和听众网友已拨打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4001200551，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是习近平为什么再度热捧白毛女。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观众听众网友的电话。黑龙江的张先生，你好。
这个问题吧是一个历史问题，也许过去的电影有人看了有些事情很感动，但是有些事情在地方来讲是不是能起到真正的什么作用。咱比如说有些事对一些人，他们人人都可以打听到，有些人不知道的事情他怎么都能打听到一些这样和那样的问题，给有些人带来的家庭和社会问题那样和他耻辱，有些问题为什么给人带来这么大的麻烦，事实为什么迟迟不会给他人有这样和那样的说明呢？有些事情简直他妈的说句心里话，在背后里什么人在利用，在跟对他人进行尾随跟踪，他们想达到什么目的，把人逼得都要崩溃了。谢谢。
好，谢谢黑龙江的张先生。陈先生，请您做简单的回应。同时呢，我想问您，就是说呢，说到这个共产党当时他建立政权他的这个合法性，那么有一些这个分析是讲，就是说，共产党是通过给这个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分别以各种许诺，比方说许诺工人与政权，农民以土地，知识分子呢是自由和民主，来获得了这个政权的合法性。那么今天这个现实呢，您看到它和当时的这个差距是什么？
这个当然大家都知道了，因为包括国内的萧曙先生也编了一本书叫历史的先声，就专门讲了当年共产党对中国人的一些基本的承诺，那些许诺完全是相反的。就是我们今天谈到白毛女就讲的土地问题，那土改问题最主要的就是说，他最大的攻击似乎是说，把虽然是说不暴力的夺取别人的私有财产是不合法的，但是有些人从社会学的政治立场说，毕竟使得很多土地比较平均化了，使得中国的农民有些人拿到了土地，是不是这也是在客观效果上是也得到了好处。但是大家知道隔了不久，就到了1953年、1954年就开始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始所谓后来的1958年就人民公社化运动，把土地全部收回国家所有，或者是后来是所谓的集体所有，实际上全部农民的土地权再一次受到剥夺，利用了农民来打天下，然后迅速的给了他们的那个所谓的土地权利、土地地契，很迅速的就没收掉了，然后又回到了国家的一个大地主身上。所以这个过程使得整个的农民阶级或者都觉得有个巨大的欺骗的感觉，而且后来这个造成了巨大的严重的后果，就是大饥荒。大家知道的三年大饥荒，不光三年，3、4、5年的大饥荒，这样造成重大的历史后果，都是和这些土地政策和这些中共的那个所谓的公有化、集体化土地的政策有相当大的关联的。
好，谢谢陈先生。何女士，我想问您，就是说呢，这个片子呢，也让我们看到它其中所追求的就是，那么它是通过劫富济贫的手段呢，来追求这个社会的公平和公正。那么从您的观察来看呢，这个到现在为止呢，中国的社会并没有实现这一点。那是说呢，这个共产党它并不是真的想实现公平公正呢，还是说，通过它的这个统治手法呢，它没有办法实现这个目标？
我觉得这和这个整个左派思想的缺点有关系。左派呢，无论是这个马左还是现在欧洲的新左，都只强调一条，就是结果均等。他完全否定这个市场竞争对社会的一种平衡作用。那么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就像这个美国吧，它是强调起点平等，就是大家要有同等的机会，就是在权力上平等，再富的人和再穷的人在这个基本权利上是相等的，比如投票权、受教育权等等等等啊，还有生命权。那么中国呢，就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特别强调这个市场竞争过程中间发挥这个人的能动性，就是人的那个创造性，然后呢就是创造财富，然后在这个分配财富的时候用其他的一些税收或者福利再去呢进行再分配。那么中俄这个左派思想，马左呢就是强调由政府呢作为这个终极正义的角色来达到这个公平分配，而事实证明呢是根本不行。最后的结果就是整个社会的创造力被扼杀了，这个养成了特权阶级。那么就是最后就是因为这种政治垄断、经济垄断和文化垄断，最容易在政治上造成一个特权阶级。这个是中共的历史证明是这样，苏共的历史证明是这样。那个吉拉斯的那个新阶级，阐述的那个苏共当时的那个特权阶层，和这个普通平民的生活的差距，不会比这个资本主义那个少数富人和这个穷人的差距小，只会更大。而且呢，这不是靠自己的能力获得的，是靠权力垄断获得的。所以我觉得是这个左派思想本身的问题，它永远也解决不了这一点。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独立评论人士何青莲女士和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参加节目的讨论。以上呢就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另外呢，也请您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等待您的留言。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上的账号呢发表您的看法。那明天的节目呢，我们将关注 APEC 中美较劲，以及呢中国在人造岛上布军机用心何在。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